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所以不要去当好人，要当一个传福音的人，真正有光的人，把耶稣带给人的弟兄姊妹。这是保罗，他到哪里去全城轰动，他到哪里去这个搅乱天下，这是仇敌对他的控告，因为他来就 make a difference。弟兄姊妹，我真的希望哈，我一点都不是责备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里面要有这个负担啊。所以我常常说，我敢传福音，我有负担传福音，是因为我父亲告诉我，他说全天下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耶稣。他如果拒绝耶稣、反对耶稣、抵挡耶稣，因为他不认识耶稣，没有人真认识耶稣而不相信他的。他每一次坐车，每一次坐火车，他一定先祷告，主啊，我为着今天坐在我旁边的这个人祷告。他一定勇敢地跟他传福音。他连总司令到厂里面来视察，大家都是讨好总司令，陪他出去吃饭，他不跟他应酬，他跟他传福音。弟兄姊妹，这是我的父亲，我就是要告诉你，耶稣爱你。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为耶稣癫狂，有这样子的负担，要为自己家人祷告，要为自己所爱的人祷告，要为我们自己所能够接触的范围内，我们要好好的祷告，好不好？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好，我自己对传福音上，我很多的时候都充满了害怕，跟刚才 Joseph 做的见证一样。你们听说过我在台大医院对三地同胞传福音，我跟着他后面不敢讲话，从头跟到尾，上电梯、下电梯、进公园、出公园，我就是不敢跟他传福音。他那么快那么壮，我这么瘦瘦小小的，我不敢跟他传福音。可是神后来借着我，在他临死之前听见福音，信耶稣，然后进了手术房，再也没出来。弟兄姊妹，这种事情我可以举一箩筐的例子，太多见证。我们台南教会在那里传福音，弟兄姊妹站在门口发福音单张，有一个人，如果你们在台南就知道，青年路离开铁轨大概还200公尺、300公尺的地方，是我们的教会。他们在那里发福音的时候，有一个人硬被拉进来，他就是正准备去卧轨自杀的，神就在那个 critical moment 叫他得救，就是被人拉进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哈，你不会游泳，你圣经不熟，你自己还不是那么得胜，不要拿这些东西做理由，要救人要紧。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一个孩子快淹死，或者你看见你的孩子快噎到了，你说我没有拿过 doctor degree， 我不知道怎么救他，你会让他死吗？不会的嘛，你一定有一个迫切，你一定是 by all means 用各样的方法想要 save 他。第二个，彼得打破成见，从传统的束缚中走出来，去外邦人中间传扬主道。那彼得本来是从来不跟外邦人传福音的，但是那一天主在他魂游向外的时候，在异象中向彼得启示，主要打破他的成见，把他从框框架架那么多的束缚，那么多的理由，那么多的成见，甚至从他的 comfort zone 里面把他给赶出去。他在犹太人中间传福音，他不会受到抵挡，他去外邦人中间传福音的话，这个马上遭受逼迫。但是当主把这个意象传给他，把这个托付交给他的时候，彼得就出去传福音。然后你发现当彼得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好，我们有太多太多太多自己的传统，自己的观念，自己的 comfort zone。 我以前讲过，在慕尼黑有一个小丑，他每次都表演短剧，但是短剧的背后都很有意义的。他那次的整个大荧幕乌漆抹黑的一个 spotlight， 一个锥形体的 spotlight 照着他，在那个黑黑的舞台上，他在灯光底下趴在地上找东西。 全部找完了，大家也知道没有东西。过一下警察来了，他说你在找东西啊，他说是啊，他说我掉了什么什么，警察就帮着他找，找不到，警察说你真的确定是在这里吗？他说不在这里。他说那你为什么在这里找你掉的东西？他说因为只有这里有光，就是住在 comfort zone 不想出去。所以我们今天在 comfort zone 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个礼拜来聚会都已经算是不错的基督徒了，但是弟兄姊妹，真正世上的人是在外面，要走出去，要走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要走出自己的限制。我们太多的时候会有理由，会有成见，我们不想去。 我记得我们刚开工的时候，有一天在真雄弟兄家吃饭，告诉我说 有两个福音朋友，那这两个福音朋友我一谈就照我的成见，这个人很容易得救，这个人很难得救，因为一个是大脑袋的，什么都跟你变的，另外一个安安静静乖乖的，是相志，我也不客气去讲他，个性很好很乖的，所以我就认为这个比较容易得救，所以我就试着去跟相志传福音，发现哎呀不行，然后后来主责备我，我就再回去找那个刚刚大脑袋的，什么都跟我变的，我从各个角度跟他讲他都听不进去，他都跟我变。我后来就说，主那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跟他传。就是主就突然给了我一句话，给了我一个方向，我就从那个角度跟他讲，没有想到不到十分钟他跟我一起做决志祷告，而且祷告完不久以后，他们家搬到德州去了，他们都还写信来，他们去这当地教会，加入教会，而且受浸归到主的名下。弟兄姊妹，我们太多太多自己的成见啊！你是博士 ？No， 那是遥远的事情。他是博士，靠遥远不得救。没有，我只是举例哈，不是靠那个小孩子。叔叔你到了地狱就没有福音单张了，人家得救了。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有这些成见，不要有这些观念。我自己在传福音上就是有很多的成见，主就是要打掉打掉打掉。所以我们到欧洲去，我上个礼拜跟弟兄姊妹分享去欧洲，我说我们只要去欧洲，我们一定传这个观念给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来到欧洲只是做生意，要顾虑到的下一代，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这都是神国未来的宣教士，普世宣教的种子。你好好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他长大了，他懂得本地的语言，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我们不需要再拆派那种跨文化跨语言的宣教士去，他们本地就可以做宣教，让他们起来为主发光，去向意大利人传福音，去向法国人传福音。所以我们这趟去，我们就看见年轻的一代开始出来了，他们带我们去意大利餐馆讲话，我们跟意大利餐馆的人只能够讲英文，意大利的人也只能讲英文，那我们的英文都一般差，他们去就可以跟他讲意大利话，聊天聊得自然得很，他们可以跟他传福音。弟兄姊妹，我就希望他们走出自己的限制。所以很多的传道人到了温州，到了欧洲去，都说你们不要只去建立福州人的教会、温州人的教会。那我们感谢主，那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刚开始的确是这样，到处都是温州人的教会。所以我们海外的牧者都去提醒他们，你们要建立的不是温州人的教会，是基督的教会。所以他们后来的开始福音工作也对外扩展，好能够去为着北方来的，为着这个新的学人来读书的人，他们都打开来。所以我们这趟去就很感动，他们的父老非常支持对这些年轻人的工作，对这些留学生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就是要走出自己的限制，走出自己的狭隘。那同样的，我们对 SVCA 也是这样。我昨天讲的时候我就很激动，我说这块地连市政府都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不肯把这块地给你，他说因为 This is the heart of Silicon Valley， 他说这是矽谷的心脏区，我们要给那些 high tech 的公司，他说你们要别的地方我们马上给你，你找不到我帮你们找，但是这块地太明显了，太重要了，他说我们不能给你们， 我们在这里见证，就是神告诉我们神要得到的地，你非给不可。 但是弟兄姊妹，神照着他的应许真给了我们这块地，决定不是只为了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一代很快就过去了，真的，我们这一代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在这边传福音是为了周围的 community， 神把世界各地高科技的人才都带到 Silicon Valley 来，几乎各国的人都在这里，你不需要去往外万国去，他们都往细谷来的。那我们怎么样子在这里真正的能够好好的借着我们独天独厚的得天独厚的两个语言，一个中文一个英文，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上个礼拜于师母说，连我们在这个布达佩斯匈牙利的海关，连海关的官员英文跟我们沟通不了，就说你会中文吗，开始跟我们讲中文。所以我们懂中文，我跟你说现在一大堆人都在学中文，你弄可以用中文告诉他耶稣爱你，弄不好你都救人。真的，走出自己的成见，走出自己的束缚，走出我们的 comfort zone， 我们出去传福音，不要再白占地图，不要再让教会有任何的空位。真的，我们要有这个使命感。光来聚聚会很舒服的啦，但是当我们顺服主的时候，就有事情发生。啊，我们小的时候，台湾来的一个弟兄，他是印度来的这个 Boxing 弟兄，哈，他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他是非常顺服圣灵引导的一个人。他说有一天晚上他都睡觉了，结果突然醒过来，主感动他说现在出去，那时候已经半夜三更了，说你出去往河边去。他说主啊，现在是半夜，你叫我去河边干什么？当然现代年轻人可能都很晚上很喜欢半夜跑到河边，那个时候印度没有这个样子的，哪里半夜已经没有人了还要往河边去。他说主起来，主对他说起来往河边去，结果他就顺服主起来往河边去。这个叫做离开自己的 comfort zone， 躺在床上都睡觉了，舒舒服服的半夜起来到河边去。正好有一对年轻男女因为父母亲反对他们的爱情准备要自杀，马克森弟兄就在那里把福音传给他们，救了这样一对灵魂。弟兄姊妹，这样子的见证我真的可以举很多，当我们顺服，当我们忠心撒种，就有事情发生。虽然不见得在我们眼前发生，你不知道哪一天叫他生长的神让他成熟了，让他可以收割了。第三个，其实我所有的讲章都是照着使徒行传的顺序架构，你们熟读使徒行传的应该知道我是照着使徒行传的架构。第三个讲到神的儿女们虽然受逼迫，但是主的道却日渐兴旺。那个时候希律下手来逼迫基督徒，雅各殉道了，彼得又被关在监狱里面，但是神的道却兴旺。为什么？因为神的手介入。我们负责传，我们负责做我们该做的，神迹奇事随着我们所传的道，不是随着我们见证所传的道，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用不用神迹奇事，刚才就是为做见证，对不对？有的时候用，有的时候不用，那是圣灵的事，但是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所以你看到他们在那里为着雅各祷告，结果雅各去殉道了，为着彼得祷告，彼得却被放出来了。所以肯伯摩根弟兄就说，我们不明白的话，我们会觉得神为什么这个听祷告那个不听祷告，但是其实神都在这里显明他知道 everything， 他统管 everything， 他掌权。有的祷告他听了，有的祷告他没有听，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管理底下。那我们要做的就是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你不要去分析神为什么不救雅各要救彼得，我宁可希望他救雅各不要救彼得，对不对？你可能喜欢彼得，你可能喜欢雅各，那这是我们人的问题，但是神自己有他的主权。救了彼得却让雅各被杀，但是弟兄姊妹，当希律在那里自大不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神的使者来叫个虫咬他，他就死了。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当我们在这里为着世界各国，为着回教或者集权国家的一些迫害，弟兄姊妹，我们祷告，我们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没有人可以拦阻神的手的。基督教刚开始的时候，罗马几个皇帝全力扑灭，但是基督徒却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蔓延整个欧洲，整个福音反而越压传得越厉害。中国大陆在文革的时候也曾经压制过，但是当改革开放的时候，基督徒却已经增加了100倍。你从外面看好像销声匿迹了，被压制了，什么都不见了，但是神的工作本来这个国度就是 invisible， 是属灵的，神的工作不会受拦阻的，而且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手中，都有他的时候。所以当神的时候到的时候，派一个使者，派一个虫，就把西底咬死了。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在遭逼迫的时候，但是神的道却日渐兴旺，这是因为我们在传道的里面，当我们在逼迫的里面，在试炼的里面，我们反而更经历了我们所信的神到底是谁。他借着试炼，就像试炼黄金一样，除去了渣滓，提高了纯度，增加了它的价值。同样的，也在试炼的里面，神亲自与我们同在。人在太平的日子里面不容易经历到神的同在，反而都是在试炼和难处中的时候，我们反而更深的经历了神的同在，然后让我们知道所信的所传的都是真的。所以当教会受逼迫，神的道却大大的兴旺。弟兄姊妹，这是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不要灰心的哈。我昨天开会的时候跟长职看了一封信，有学员写信来，他们碰到了一些限制，聚会已经一整年没有聚会了，我听得都很难过。但是我们礼拜五下午跟一些同工在线上交通的，跟世界各地的一些教牧同工交通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说他们那里也受到了限制，但是聚会却从一个变成五个，大家都更兴旺，更爱主，更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到，同样是难处，但是有的人倒了，但是当我们对难处用正确的态度去回应它的时候，这些看起来是难处，但是却成为了我们的祝福；看起来是火炼，但是却增加了我们的纯度和价值。大家不久前刚刚马太福音读到13章，对不对？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生，发苗最快，只是因为没有根，日头出来一晒就枯干了。请问一棵树苗要长大需不需要太阳？需要嘛，我们从小读的光合作用绝对需要太阳，太阳对植物的生长不仅是重要的，是不可少的。但是为什么日头出来的时候有的死了，有的结实百倍？所以问题不是出在日头，所以问题不是出在难处，问题不是出在我们碰到的挑战，碰到的逼迫，问题是在于我们到底在神面前有没有根，问题是在于我们到底跟神的关系对不对。所以今天逐日程序单后面附了一篇文章啊，因为Rainbow 教员每天都发一篇每日经历神，里面有一篇信息，那礼拜五的那一篇作者引用了阿摩斯书8章11节，说到你们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没有听耶和华的话啊，因为神说日子将到，他要命饥荒临到地上。那于是我把这篇文章发给办公室的同工，我们大家一起的交通哈。那中文圣经让大家读这段圣经非常的误会，以为说我们今天之所以会有饥荒，是因为我们不顺服神啊。中文的读起来，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读起来就是说，因为我不顺服神，所以我经历了饥荒。你去读几乎所有的英文翻译本，都说神说我要叫一个饥荒临到你们，这个饥荒不是缺饼无水的饥荒，乃是听不见 神的话的饥荒，换句话说是一个属灵的饥荒，你再也听不到神的话了。所以他说他们往来往奔跑，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他们想要寻找神的话却寻不到，因为神不说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篇作者这样子一个短短的文章，我们昨天同工们都在交通，到底神最近对我们有没有继续在说话？不是说你讲道有没有听到道，也不是说你有没有读经读到神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说的是神用第一手直接对你说话。当我们真正很认真来问自己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发现的确很久神没有说话。他这里列了一些原因，他说什么时候我们如果觉得里面干了，这个今天那个干打字打错了哈，里面觉得干旱，我们都应该回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定有问题。枝子离开葡萄树，它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枯干。所以神还有没有在说话？神对不对我们说话？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乎这件事情，不是小事，因为神是一个乐意说话的神。如果神最近没对你说话，要悔改。我常常讲 God's silence 是神儿女们最可怕的一个管教，我们最严肃的一个危机就是神不再说话。你可能会 读到神的话，会听到神的话，你是会引用神的话，但是我说的神的话是让你遇见这位说话的神，你知道神今天是针对我在说的，针对你，针对我，针对我里面属灵的情形在说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认真，要谦卑，不然我们都在表面，我们上了仇敌的当，辛苦辛苦了老半天，可是我们里面是干的，我们工作没有果效，我们疲倦，我们人际关系不好，我们罪恶胜不过，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愿意顺服神，这些通通都是听不见神话的结果。他也告诉我们这是你听不见神话的原因，但是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需要，所以我说问题不在日头，问题不在日头，只因没有根。我们需要生根在神的话，神的同在，所以要兴旺主道，我们自己必须是先被神的道，神的话，所谓的真理所充满，所抓住，所改变，所使用的人。弟兄姊妹，我知道这篇信息是稍微重了一点，但是我真的希望我们一起来，我们要在乎神对我们说话。然后作者，我们上面没有印出来哈，然后作者说特别提到我们的神也是非常在乎我们对他的话怎么回应。神不仅仅希望我们对他说话有回应，而且要有神的回应。所以你哪一次讲到如果觉得神摸着你，对你有感动，千万不要只停在感动，一定要在行动上有回应。不仅要有回应，要有神的回应，这是神在乎的。不然到最后神宁可进入 silence， 让我们里面自己发现我离了神，我根本是在瞎搞，我在空跑，我在徒劳，而让我安静下来，愿意转向他。所以我们要在乎神有没有说话，那我的回应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巴不得神常常是一个对我们说话的人，好让我们能够出去传福音。好，所以今天的三个点，第一个，不管你得救多久，从我们一得救开始，一直到我们见主，我们都应该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关键是在于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关键是在于我们是不是真看见福音不仅重要，是绝对不能少，而我们里面带着这个爱会去关心旁边的人。第二个，走出自己的束缚、成见、限制和 comfort zone， 我们舒服的地方，勇敢地为着主走出来，为着那么多在黑暗中的灵魂，去为他点燃一盏灯，为那么多需要安慰的人，去告诉他耶稣爱你。而第三个，所有的福音背后一定有难处，一定有代价的，但是它是我们的祝福，它只会让福音更加兴旺。 它只会让我们传道越发有能力，像保罗一样。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